常年期第29周星期二，仆人的精神。攻读圣路加福音第12章35到38节。那时候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：“要把你们的腰束起，把灯点着，应当如同那些等候自己的主人有婚宴回来的人，为的是主人来到一敲门，立刻就给他们开门。主人来到时遇见醒悟着的那些仆人是有福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坐席，自己前来伺候他们。他二更来也罢，三更来也罢，若遇见这样，那些人才是有福的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仆人是一个美丽的信仰图像，在福音里面常常记载仆人。主耶稣用仆人这么一个比喻来指基督徒的信德精神，也就是用仆人的精神比喻基督徒的精神。那么仆人的精神都包括什么内容呢？咱们就根据今天的福音来看。第一，把腰束起的精神，这是一个动作，但是这也是个精神。把腰束起就是指服务，并且是仆人的服务。同样的，基督徒也是仆人，也是服务，并且也是仆人的服务。因为基督来是为了服务，而不是受服务。基督就是以仆人的样子来临，这种服务精神与世界的精神大相径庭，针锋相对。因为咱们这个世界是不喜欢仆人的，其实你也知道，人人都想当主人做老板，所谓的社会公仆大部分很多都是做给人看的。原因就是人从骨头里或者人之初就有一种与仆人相冲相克的东西。首先呢，仆人的样子是服务，那就是把你们的腰束起。那什么是束起腰啊？束起腰就是做一个正儿八经的仆人。一个正式合格的仆人是要穿上仆人的衣服，也就是工作服，时刻做好准备服务主人。一位穿着工作服的仆人是没有自由的，他们的自由是为了主人，他们的时间精力也是为了主人。你想，这样的仆人谁愿意做呢？当然不愿意。可是不愿意也不行，因为人人都想做主人，那主人只有一个，仆人一大帮，那怎么办？于是我们这个世界就成了一个竞技场，每个人都削尖了脑袋往上面爬，并且只有爬到世界的顶端才算到站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那个地方才是一个彻底被服侍的地方，那时候就再也不用服侍别人了。实在爬不到怎么办？那就只好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里办皇帝。可以说直到今天，皇帝文化依然在统治着我们。走进一个小公司，一个小单位，甚至两三个人的小团体，甚至一个卖菜馆的一个小饭馆的一个，在那里都能看到柜台后面主人的皇帝的身影。这里我说了算，我就是这里的主啊。你看为什么咱们今天见了面说话的老总了，这个老董了，哎呀，这老板了，这一类的词儿人都喜欢。有的人就一个仆人也得当当老板。所以为什么老板都喜欢做，实际上就是皇帝文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满足了人内心深处那不愿意做仆人愿意做主人的那个欲望。我想现在大家就明白了主耶稣的福音的目的是什么，就是要彻底净化我们的文化， 净化我们的思想念虑，我们的行事为人，也就是给我们的全人来一个大透析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是要我们以仆人的精神去解放奴役制度，不是以暴力，而是甘心情愿做仆人，彼此服务，来推翻甩手掌柜的老板精神。所以圣保罗宗徒说，谁不工作就不应该吃饭。因此啊，仆人的精神就是要根除那种根深蒂固的懒散，这不是一般的懒散，而是一种灵性的懒散，分心不注意，丢三落四，做什么都不用心的懒散。大家可不要小看这种懒散，有些人一辈子都被捆绑在这种懒散中。这是第一个，把腰竖起的仆人精神。那么我们看第二，把灯点着的精神。把灯点着就是有一颗清醒的心，清醒就是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，吃什么饭的。所以仆人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来，做好自己分内的事。你既然是仆人，那你就不做好仆人。这种把灯点着的精神所针对的是这个世界的昏睡和愚昧。什么是世界的昏睡和愚昧啊？就是一种心灵上的顽固的腐烂的难以根治的醉生梦死。咱们人很容易愚昧，大脑什么道理都知道，可是到头来行为还是依然如故。所以咱们看一下历来的一朝一代，不都是患了同样的不治之症吗？啊，事后诸葛亮都是，世界总是不能自制那种昏睡和愚昧。那么主耶稣要我们把灯点着，就是把信德的灯点着。为什么是信德的灯啊？因为只有信德才是解除愚梦、消除昏睡的明灯。我们圣经里面常常把信德比喻成灯、光。信德不是知识，不是聪明，更不是未雨绸缪，也不是什么力量、坚韧，或者是那个。信德是天主的恩赐，是以天主的眼睛看待万事万物。另外，信德是行动的力量。信德使人心灯常明亮，心中的明亮才能从世俗的昏睡中解放出来。说的所谓的这个明亮，为什么成为力量？力量就是说它是从世俗中走出来的，摆脱的一种力量。咱们都知道，实际上我们人什么都能，道理都懂啊。就像咱们昨天看的那个福音，那个糊涂的富有的人，其实他可能什么道理都有，人生啊什么都带不得走，世界都是虚幻的，这些道理他都懂，但是该贪还得贪，就是我们缺乏力量啊。就像这个富有的人啊，所以他心中只有他眼前的那点财富，他傻呵呵的乐呵呵的啊，浑浑噩噩的活着，吃不住啊，死亡已经走进他的大门，他还蒙在鼓里。所以这个人需要的是什么？信德之光的照耀，使他看清世俗的虚假，看清就是一种力量。第三，等候主人归来的精神，也叫等候或者守候。什么是等候守候啊？这里等候啊，是一种仆人的态度，也就是一种谦卑的态度。这种态度和骄傲是敌人啊，所以等候它不是代表说一种耐力、耐心啊，咱们平常讲，哎呦，这个人真有耐心，这个真有耐力，这个耐心、耐力，你得看干什么。有的人犯罪也特别有耐心、有耐力，啊，有人做坏事也很有耐心、耐力。所以说，这里这个我们不能把说耐心、耐力等等，有的时候是一种是恩宠，是一种力量，或者说是一种神恩，不能说是神恩，就是一种天赋的力量吧。因为说神恩都是干做好事的。所以有一种力量，比如说一个人很有才华，有的人比如说拳头很硬，会武术，那你杀人放火那就坏事了，你还不像是一个白痴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的人很聪明，那你聪明你得干啥事，你聪明干坏事那不坏事了。所以这里仆人他是指的一种态度啊。我们见过很多人，他们很有耐力，也有那等候的精神，但是他们却不像仆人的等候，他们的等候是骂骂咧咧、怨天尤人，就好像主人等待仆人一样，他们不像是仆人的等待啊，确实像官员办公，稍不顺心就火冒三丈，选这不好那不好，睡得不好，吃得不好，穿得不好等等 所以这里耐心一定是和天主的那个圣善的耐心。另外呀，等候还有一个必备的条件，那就是醒悟，或者也叫惊醒。这是一种内在的仆人精神。什么叫内在的仆人精神？仆人要随时做好准备迎接主人的归来的一种内在的警醒。什么叫内在？这就并非说就不吃不喝不睡了，而是让警醒啊渗透到自己的每一个行动中，变成一种下意识的警醒。如此主人什么时候到来，马上就起来迎接主人。我就见你看有的人那个，你就好像有的人这个做什么工作的都有，特别是开车的人，你看那老司机他们开车的时候啊，那有一个什么情况，他那手随时就到了那个地方，他变成下意识了。同样的，让这种警醒变成一种下意识，好像有一种内在的敏感，随时主人来马上迎接，这就是警醒。第四呢，立即为主人开门的精神。我想立即为主人开门，我们看这个是忠心，或者也叫忠诚。我想这是最宝贵的精神。上面所说的每一个精神都需要有忠诚、忠信这两个精神陪伴。忠信实际上是谦卑的加强，是服务的根基，是信德的圆满。只有忠心到死的人才是信德的持守者。咱们一一的看，咱们先说谦卑。不只是在天主前自卑自贱就够了，自卑自贱是感恩的表达，感恩者必须忠信。自古至今，人们非常敬仰那些滴水之恩、感恩图报、忠心至死的人，那是一种品质高贵的人格。同样的，不忠者、叛徒都是令人生厌的小人啊！你比如咱们中国，其实老百姓喜欢那些忠烈之士啊。虽然说我们生活达不到，但是人们喜欢啊。另外，忠烈呢、忠义呢，也需要被净化。就是说忠于某人是指忠于真理、美善、正义。我们基督信仰告诉我们，最高的忠信是忠于天主，但是忠于天主落实在忠于人上。因此呢，出卖教会、出卖朋友、出卖团体、卖国求荣都是不忠的表现，这样的人对于天主也不会忠心。再说到服务，服务是什么？服务也需要忠心来完成啊！我记得小时候啊，我爸给我讲的故事，他说你看那个大公司有钱人要请仆人的时候，先得试探他们，看看他们是否忠心。比如故意把些钱呢放在他们脚前，或者故意反正放在他们口袋里，用钱试他们啊。如果他们把钱摊下了，那说明这个人考验不合格，不忠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越是高级重要的服务工作，越需要宝贵的忠心品格。那么服务于天主，服务于教会，又需要何等的忠信品格呢？啊，咱们再说一下，就是信德。最后，忠信简直就是信德的另一个代名词。只有忠信至死的行动才算是信德的行动。所以圣神对斯米纳教会末世录第二章十节说，你们要遭受困苦十天之久，你应当忠信至死，我必要赐给你生命的华冠啊。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最后这个品格啊，这个忠啊，贯穿着一个仆人的全部。可以说忠才是一个仆人全部的那个，做一个忠诚的仆人啊。所以咱们在看福音的时候啊，耶稣讲了很多天国的比喻，最后主人就对那个比如塔朗通的比喻啦，那些德纳的比喻啦，最后主人说，善良忠诚的仆人来领受你主人给你准备的福乐吧。所以这个忠啊才是太重要的。作为一个仆人，就干活慢点快点啦，有没有眼色了等等，还是次要的，重要的是一个忠诚。我们对天主要忠诚。让我们祈祷，主耶稣，求你派遣圣神赐给我们仆人的忠诚精神，求你根除我们的懒散、虚伪、傲慢，特别是不忠，给我们一颗忠心至死的心，为你服务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亡。阿们。